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这个非常触动我的故事。这本书呢是2018年在美国出版，出版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得了非常多的奖。我其实有些吃惊，这本书到今天还没有在中国出版啊，所以我迫不及待的想与大家分享啊。那这个书的作者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他在1985年的时候，被冤枉，关进监狱30年，最后才被证明他是清白的，被释放。那这个故事之所以特别的震撼，我先从他是怎么被冤枉入狱的，你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首先，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黑人。1985年，他所在的那个州，他所处的那个时间段，都是，美国的黑人还遭受到很多的歧视的这么一个年代，所以他当时就每天很老实的做着他的工作，突然就被抓了起来。警方说他是一个杀人案的嫌疑人，但是这个杀人案在发生的时间，那个时间他正好正在工作，当时是在晚上，他正好在做夜班，而且他工作的那个地方是你进去之后，他门会被锁上，从晚上12点一直到早上6点，他会在这个库房里面打扫等等。这个时间他就在那里工作，而这个杀人案就在这个半夜发生的，所以他是没有任何可能去杀人的，而且他还有专门每次到了这个工作的地方，他的登记，他的老板也在那里，也知道他在那里工作，所以这很明显，对吧？如果你被警方抓住了之后，你一点都不会担心，因为你有人证，你在那里工作，而且如果就算他能偷偷的在他老板看不到的时候从窗户爬出去，然后开着车赶去作案现场去杀这个人。如果你测试一下，就会发现时间根本来不及。你车就算开得再快，从他登记开始工作的那个时间，他一进门他就从窗户偷偷溜出去，开车到犯罪现场，他也来不及这个时间。所以，种种的这个证据都显示他不是这个罪犯，而且还有目击证人说这个罪犯杀人犯开的车的那个车的大小和样式，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这个故事主人公。他有2辆车，这2辆车哪一辆都不符合这个目击者的这个描述。好，那他是怎么被冤枉的呢？就是第一，警方和当时的这个我们的法官直接就无视了我们故事主人公，他的名字叫 Anthony。Anthony 的老板的证词，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板就可能包庇啊或什么的，好，这个就不听了，这个人证就算了。第二，他们也就无视了这个目击证人对于这个车的这个样式的这个，他们可能是啊目击人可能看错了，对吧？这个也不要了。他们也根本就不去测试是否他从他工作的地方开车过去来不来得及，这个他们也不管了。然后，我们的故事主人公还做了一个测谎的这个测试，在这个测谎测试当中，他说了：“我不是这个杀人凶手，把一切都说了，而且这个测谎测试也证明他没有说谎，他确实是无辜的。”哎，结果连这个测谎测试的结果也被法官还有警方直接就不看了，扔掉了。所以你能看到这当中，这个对于黑人的这种歧视，在整个的审判当中有多么的夸张。那最后证明他是罪犯的证据是什么呢？因为在法律程序当中，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他是罪犯。就算是你觉得他一定是，但你要没有证据，你也一定要让他走。所以那个证据就是他们在我们 Anthony。 他母亲的家中找到了一把枪，他们通过有专家证明，案发现场杀人的这个子弹就是这把枪。那我们的这个主人公，故事主人公，他当然知道他母亲的这把枪其实已经有几十年都没有开过了，就是放在家里来自卫用的，从来没有用过，所以很容易找一个专家就能测试，就能证明那个子弹肯定不会是来自于这把枪的。好，那他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家就好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故事主人公他很穷，他没有钱去雇一个很好的律师，所以就是一个政府指派的一个律师。那政府指派的这个律师，他因为他拿不到什么钱，所以他根本就不用心，而且他内心都觉得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个罪犯，他对黑人也歧视，他是个白人。所以他就跟这个主人公说说啊，我要找一个证明这个枪械的这个专家，我需要钱，那你要给我钱。但他没钱。然后这个故事主人公还有家属，对吧？他还有个哥哥，他想问哥哥借钱，但是哥哥又不想借。哥哥说，万一把这个钱给他了之后，这个律师还说，就算你给了我这么多钱，那我找到这个专家也不一定能证明，对吧？你弟弟是清白的。哥哥说，哎呦，这个钱觉得好像花得有点冤枉，所以最后哥哥也没借这个钱。好，那最后这个律师就找了一个最便宜的这么一个专家，然后这个专家一经检测非常清楚啊，果真绝对不会是这个枪，这个射出的子弹。这个专家就上法庭，结果在法庭上，这个我们法官啊，还有这个指控律师另一边的这个律师，发现说这个枪械的这个专家，第一他很不专业，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没钱嘛，找不到好的专家。其次，这个专家一只眼睛还是瞎的，所以他们就很轻松的就说你的这个证词我们就不能用，所以说这个证词也没了。那对面的专家说啊，我们有证据证明这个子弹是来自这个枪的，这个可能也是他们歧视这个黑人，所以也没有根本没有做什么仔细的验证，就这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最后很轻松的就说好，你就是凶手，直接判死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当时这个 Anthony 有多么的绝望。你明明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而且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证明你是无辜的，但最终你还是被判了死刑。这种绝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生活它的，我们说这个无常。就时不时的有这么一个晴天霹雳，让你的生活瞬间就可能从天堂到地狱。然后我们的主人公就被关起来了，因为在执行死刑之前呢，他还有一段时间要慢慢的要等这个法官给一个死刑执行的日期，他才会确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在这之前，他还有可以重新上诉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我们的这个主人公没有被执行死刑。但是你能想象，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他最后在监狱待了30年，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当他刚被判了死刑的时候，那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马上要重新上诉，对吧？因为有太多的方式能证明我们的清白了。但是什么让他30年？都没法证明自己的清白。那我们就继续讲这个故事。他到了这个监狱之后呢，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非常小，对吧？肯定比你的这个卧室还小的这么一个房间里。那而且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是在美国的南部，所以夏天的时候那个温度就是可以到40度这样的外面的温度，再加上他在一个没有空调、没有窗户的这不通风的一个房间里。你可以想象，他说他整个人就一直都是湿的，晚上也根本睡不着，因为就是热，一直在出汗，那种环境，而且在那里关着的人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人，所以每天都有人在那儿嚎叫， 哭。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那种环境，一个明明是清白的，瞬间到了这么一个地方，而且根本没有办法现在能出去，因为即使是重新上诉，它要一道一道的流程非常的慢。更触动我的一个细节就是，他所在的这个他的这个监狱的房间离这个他们处决犯人的那个房间很近。他们当时1985年那个年代，他们执行死刑的方式还是用电刑，就是一个坐在一个这个椅子上，把你的头发都剃光，然后给你戴一个这样的一个头套一样的这个东西，最后这样执行电刑。他就描述，当这个电刑发生之后，他都能闻到这个。哎，我希望大家不是在吃饭的时候听我在聊这个，就是人被电焦的这个尸体的味道。在夏天，你想象在不通风的漂浮在他的房间里面，不仅是恶心的味道，更是他自己知道自己也可能很快就会这样被处决。那种心灵上的折磨，那种恨，那种愤怒，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就是因为他是黑人，就是因为他很穷，没办法请一个更好的律师，连他的律师都不相信他，也没有钱请一个更好的这个枪械的专家，所以就变成了这样。在这些痛苦当中啊，有两个人是他生命当中唯一的希望，也是这两个人让他真正的撑了下来，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一个就是他的母亲，一个就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名字叫 Lester。这两个人是两个唯一相信他是清白的人，就是因为有这两个人对他的这种信任和这种无条件的爱，让他没有想着放弃。因为他想过很多次放弃，甚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会时不时有这个探视的这个时间，然后他的母亲和他最好的朋友就会开车开几个小时来监狱来看他。他的母亲后面身体不行了，所以没法每次都来，但是他的这个好朋友，这个真的也是让我很感动，他30年从来没有错过一次。一次都没有探视的机会，每次要开几个小时车，一次都没有错过。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真的是，他人生可能最幸运的事情。好，那我们这个故事今天就先讲到这儿。那这他在监狱当中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最后是怎么证明他清白的？这个我们留到下周。我们下一期来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完。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下周不见不散。